中最中间的那颗星就是北极星。这个黄道十二宫呢，为什么右边呢看到的这个丹德拉的上面是看我前4月2号刚回来，是从在埃及参加了一个我们中国的考古队第一支考古队入驻埃及，叫蒙图神庙挖掘的时候呢，到这个地方参加了他们一个考古挖掘工作。那么右上面这个丹德拉神庙是我拍的，因为去了以后非常的震撼。为什么说它是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呢？我们看右下边的这个图，它是有顶棚的，就是说顶棚还存在，因为它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晚，托勒密王朝时期是公元前三世纪到二世纪。那么我们之前看到的卡尔奈克神庙建筑群最早的也是公元前2000年的。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当然它的时间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晚近。我们看到其他的神庙建筑群，像那卡尔奈克非常的全世界最有名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神庙建筑群，所有的神庙都没有顶棚了，就是只有下面的地基会有一些柱子或者是墙的存在，而这个丹德拉神庙呢却有这个顶棚存在，而且顶棚上有非常漂亮的绘画。这个绘画呢我们看到的都是蓝色的，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颜色，当时看了以后非常的震撼，但是呢非常非常的遗憾。后来呢这个文明的衰落呢，是埃及文明我们知道后来被基督化了，就是罗马统治时期呢就开始基督化。那么基督教传入了以后呢，他认为埃及的这些宗教都是异端，所以他把这个丹德拉神庙这个哈图尔的所有这个女神的雕像这个脸全都给抠掉了，就是说他所有的非常漂亮的壁画还有那个浮雕看着非常的让人痛心，因为你给毁掉了以后就再修复起来就非常的费劲了。那么这个里头他到楼上楼顶，那么就能看到这个丹德拉的这个神庙的顶棚的黄道十二宫，就能看到北极星，就是在绕到我们这个讲的这个主题。但是呢这个黄道十二宫再说一个题外的话，这么漂亮的一幅图被法国人给整体的给搬迁到了卢浮宫，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看到它的原件需要上卢浮宫去看。而你我们现在在丹德拉神庙看到的这个黄道十二宫是复制品，黑乎乎的。当时一看我说为什么黑乎乎的，后来我一想我说这原件应该在卢浮宫呢，因为它这个埃及的很多文物都在大英博物馆、柏林博物馆和世界上三大博物馆嘛，那个卢浮宫它的镇馆之宝，开罗博物馆不是那个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埃及的东西，罗塞达石碑。那么柏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埃及的东西，涅菲尔提提皇后的胸像。那么星星我们讲完了，再看看埃及人怎么想象月亮的。因为这个天空夜空不仅只有星星，而且还有最亮的那个一个天体，那么就是月亮。那么在古代埃及的宗教神话中呢，这个月亮并不是那么重要的。这个原因呢是也许是因为它太注重太阳崇拜了，所以说呢月亮所代表的以及月神呢就是在埃及的宗教神话中呢地位并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可以推算出在埃及文明的早期应该这个月神崇拜还是比较强盛的，而且还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一个崇拜中心。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 PPT 呢，这个图是猪鹿的头，人的身子，是埃及的神的造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埃及的神呢基本上都是各种动物的头，那么他的身子呢是人的身子，当然也有反过来的，是动物的身子人的头。那么最著名的就我们知道就是斯芬克斯，斯芬克斯的头呢有的人说是埃及第四王朝的国王哈夫拉，也就是说在他的金字塔的前边的那个这个斯芬克斯，所以呢就效仿着他的面容来雕刻的。那么他的身子呢却是一个狮子的一个形象， 而且呢，它也是在世界的雕刻史上可以堪称奇迹的，因为它是用一块石头来雕刻的。我们来看这个月神，这个托特神。这个托特神呢，最早的一个埃及的月神就是他，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的月神的身份慢慢的就淡化没了，最后呢就变成了什么呀，变成了审判之神和智慧之神。那么至于说埃及的人为什么把一个朱鹿想象成一个智慧之神，我也不知道，难道这个朱鹿脑容量 很大吗？那只是一个鸟而已，按照道理说这个鸟的脑容量是很小的，但是呢它确实是把它做成了后来一个审判之后，我们看到了右面呢它就是一个舒利之神，就是说我们这个学生可能在古代埃及都要拜一拜托特神，它是这样的。而且呢在审判的时候呢，它是作为一个公平的一个象征，是马特在进行末日审判的时候，它是作为记录者的形象去出现的。我们左边呢看到的我们叫做荷鲁斯之眼，我们到了埃及以后呢肯定会上那个它的那个大市场会买一些纪念品，但是这个纪念品呢你一定要仔细看看是不是中国制造的，有很多那个小物件都是中国制造，到了一次埃及买了一些物品都是中国制造，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呢你在中国的市场也许你是买不到的，有很多的游客就买荷鲁斯之眼，因为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那个造像嘛，比如说它可以作为挂件啊，可以做耳环啊等等，我的学生肯定都不会买它，因为它是丧葬用的东西，是表示着他的儿女对于父母的一个孝顺，他就会在这个父母的棺木之上刻上一个荷鲁斯之眼。那么这个荷鲁斯之眼呢，上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下面呢就是一个挂件，就埃及人的一个挂件。为什么我要在托特之神讲到月神的时候会有讲到他呢？就是因为有一个故事，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叫荷鲁斯和赛特之争。那么的说远古时代呢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叫奥西里斯。那么这个奥西里斯呢国王当得很好，是一个英明的神武的仁慈的这么一个国王，但是他有个弟弟，这个弟弟呢是一个以狗的形象出现的，那么我们叫狗神，叫赛特神。赛特神非常的眼红他这个王位，觊觎他这王位嘛，我经常的说的一句话，这个王室之内没有什么亲情，因为所有的王子都希望都冲了一个目标去的，都想当国王，而国王这个王座只有一个，所以呢他就最后设计把他这个哥哥就给害了，然后他就当上了国王。当上国王以后呢，这个荷鲁斯感动了其他的神，这个其他的神呢就在他被害了以后呢又让他复活了，复活以后呢就在足够可以复活的时间有多长呢，就是足够可以让他的妻子伊西斯女神生下他的儿子这个时间，那么成功的这个伊西斯就怀孕了，怀孕以后呢最后就生下了他们的儿子荷鲁斯。荷鲁斯的形象是鹰神，鹰的形象。最后呢荷鲁斯为了夺回他这个父亲属于他父亲的王位嘛，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嘛，这个杀父之仇一定要报的。那么最后呢他跟他的叔叔就打了起来，那么在这个交打仗的这个过程中啊，这个两个神的打仗的过程中，神其他的神也分成了两个部分，那么其中的这个托特神就是作为一个调停者的身份出现的，而且还治愈系的，他有治愈的能力。那么这个赛特神呢就把这个荷鲁斯神他的侄子的眼睛给扎瞎了，那么扎瞎了以后我们看到的这个眼睛是淌着眼泪的啊。那么托特用他的魔力就把荷鲁斯的这个被赛特扎瞎的这个眼睛给复明了，他是这个在这个神话之中，这个托特神是以月神的身份来治愈了荷鲁斯的受伤的眼睛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月神能够实际干的一件好事儿，几乎是找不到的。那么这件事是最重要的，他干的一件实事。那么接着我们再看一下月亮月神， 这个月神的另一个月神呢，埃及就是这样的，埃及神话就是这样的可爱，就是说月神不只是有一个，那么一个神呢也不只有一个指嗣，它都是全方位的，都是多面手。那么这个月亮之神呢，另外一个月神叫红苏，这个红苏看的就非常清楚了。因为我就先告诉我的学生，我说你怎么能辨别埃及的神是干啥的，就要看他的头饰，看他头上顶着什么，这个顶的是什么月亮。你有的那个观众可能是听众可能说你这个也是圆盘，但是它是白色的，那红色的就是太阳了，那就是太阳神的一个象征了。所以呢它这一看就看出来，左边呢它是以荷鲁斯的，就是这个鹰的形象出现的，那么右边呢是一个木乃伊的形象，因为这木乃伊呢它那个腿是并着的，是不分开的。那么这两个形象都是红苏的形象。红苏呢在古代埃及的神话里头几乎没干什么实际的事儿。刚才我说这个托特神他就干了一件实际的事儿，作为一个月神的一个身份。那么他之所以被记载下来，或者被后来的学者所认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爸和他妈非常的有名。那么他是一个神二代，就是说他爸爸呢是阿蒙神，阿蒙神在新王国时期是国家神，就是阿蒙拉神，同时也是一个太阳神。他的母亲呢是穆特神。那么我们到埃及旅行的时候呢，看完了金字塔一定要坐飞机来到卢克索去看举世瞩目的非常有名的卡尔奈克神庙建筑群。而这个卡尔奈克神庙建筑群呢是献给他的父亲阿蒙神的，而这个阿蒙神呢和他的母亲托特神的说错了，穆特神的神庙之间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绵延3公里的一个大道，我们叫斯温克斯大道。就是说在蒂比斯有这么三连神，是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孩子，一般的都是有当然有男神有女神，那更多的是一个女神，一对夫妻一个孩儿，这个三连神。这个三连神跟我们基督教的那个三位一体完全是两回事，那个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这个就是父亲母亲孩子，是一个非常非常直观的非常可爱的一种没有任何抽象的一个神话的一个组合。那么我看到的这幅图呢，就是在哈姆神庙，就曼蒂奈的哈姆是拉米西斯三世的藏祭庙中能够看到的他的三个神的一个形象。现在我们都能看出来，最后面的最左边的肯定是头上戴顶一个月亮嘛，他是红苏神。那么中间呢是一个女神的一个打扮，是他的母亲穆特神，穆特神。那么最前头呢顶着双羽王冠的就是他的父亲阿蒙神。那么这个三个神呢就成了蒂比斯的三连神，是非常重要的三座神三位神。而这个月亮呢红苏的月神的形象呢最重要的就是他是蒂比斯三连神中的那个孩子的那个神，他充当了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他月亮的功能，他究竟干了什么好事什么坏事，这个神话中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记载，就由此能够说明这个月亮在埃及的神话中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所以说呢这也能看出中国的月亮就很重要。这个原因呢，我们是农历，是太阴历，是不是？是用那个月亮的潮汐现象来纪年的，没有公历之前。而埃及呢是太阳历，是用太阳来纪年的，所以说它月亮相对来说就弱化了。接着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天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星体，就是太阳，粉墨登场了。这个你上多少年前十多年前我在那个图书馆，不是说错了，在书店看到，我只看到封皮我就知道他说的是埃及的文明。因为他这个书的题目叫做太阳的子民，一定基本上八九不离十，80%在讲埃及文明的。因为埃及太阳对于埃及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呢在整个的天体中呢，埃及人对太阳的想象也是最丰富的。 比如说他认为这个刚才我们讲了 Duat 就是极乐世界嘛，在天上，在北方。那么到新王国或者随着埃及文明的一个发展，那么发展以后呢，他这个 Duat 极乐世界就从北方的天空转移到了地下。那么转移到地下了以后呢，他就发现进入天国的通道在西方，那么太阳呢在西方陨落，在东方升起，这正好呢就跟人是一样的，人呢也是跟太阳一样有陨落和再生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到了埃及你会发现以尼罗河为中轴线，那么他的坟墓基本上都在尼罗河的西岸，而活着的人那他的居所呢一般都在东岸。原因就很简单，就跟太阳崇拜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太阳是什么？太阳是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的，所以他认为西方是死亡之所。他就是最大的一个坟墓建筑群是在卢克索西岸的我们叫做帝王谷或者叫国王谷。我们经常说上西岸，上西岸干嘛去啊？就是看这些帝王谷的国王谷的一些那个墓葬的。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墓葬呢，我们知道上个世纪的最伟大的考古发现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发现了图坦卡蒙墓。这个图坦卡蒙墓呢震惊了全世界，由此呢还产生了一些诅咒，说法老的诅咒，说参加考古发掘的人都得了怪病，全都死了。但是事实上根据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来看呢，肯定不是这样的。因为卡特就活了很主挖的这个考古学家就活了很大岁数，那么他的主要的赞助人卡纳冯也活了很大岁数。他这个是当时的偶然，因为这个坟墓开启的时候呢，有可能当时的开罗1922年的开罗停电了，但是实际上这个1922年的开罗呢经常停电，可能就是赶上那个寸劲了。那么这个太阳升起在埃及人看来呢，太阳升起的东方呢是出生和再生之所。因为埃及人对于埃及人来说呢，来世是他的真正的开始，人生的真正的开始。而这个现世，我们每一个人在现世都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人的一生是从来世开始。这个埃及人所以呢经常开玩笑的说埃及人可以笑对死亡，其实也并非如此。那么埃及人是一个清醒的糊涂者，我经常给他贴上一个标签，因为他完全知道人是要死的。所以呢因为再生呢，首先你要强调，首先你接受的一个现实或者说你认可的一个现实就是人是要死的，人死了以后才开始了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他是这样的一个，他认为人是要死的，但是他还同时相信人是可以永恒的。所以埃及人制作木乃伊吗？留着干嘛？留着来世用啊，来世我还用我的肉身。是这样的一个来世观中最重要的一个举动，就是制作木乃伊。那么在古代埃及呢，他认为西方是死亡和来世之所，而这个东方呢它被称为 Ta Nature， 是个埃及语，是神之土地，也就是指的是东方的意思。但是在埃及人来说呢，它又出现了一个悖论。因为埃及人古代埃及人认为这个世界的中心就是埃及，四周的土地呢也有跟希罗多德的在那个希波战争就是他的历史中的记述一样，那个希罗多德认为只有希腊文明是文明的，其他的文明都是野蛮的。埃及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只有埃及文明，埃及人是文明的，是先进的，而其他的文明都是野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崇尚东方，因为太阳从东方升起。而非常不凑巧的事情就是他认为野蛮的他的邻居，比如说西亚，比如说彭特，比如说西奈，都在从地域上来说呢都在埃及的东方。那他怎么解释啊？就是说你认为野蛮的这些地方，未开化的可怜的乌烟瘴气的没有人无法生存的这些地方呢还是神之土地，你怎么解释？那么埃及人就是这样解释的，就是说你们恰巧在东方了，在神之土地之上， 是神给予你们的赐予，是赐予你们的。那么跟你们这个地方生活的臣民、生活的居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就是说，你们太幸运了，你们就居住在了神之土地，神居住来了东方，它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关于太阳运行的动力呢，也非常的好玩，就埃及人也是有好多个，就像天空是怎么支起来的，埃及人有很多的方案。那么关于太阳运行的动力呢，首先他说用的是太阳船，这个右边我们看到的，我们知道胡夫金字塔嘛，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金字塔叫 Great Pyramid， 这个 Great Pyramid 是专指胡夫金字塔，它有146米，现存138米。那么在它这个金字塔的周围呢，发现了5个船冢。这个5个船冢，你想想，埃及这个胡夫这个法老，为什么他要把船埋在地底下？